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8月14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一周的市场动态。美股周五走势震荡，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道指收涨，纳指和标普500指数收跌。因为新一轮刺激计划谈判陷入僵局，截止收盘，道指上涨34.3点，报27931.02点，涨幅为0.12%；纳指跌23.2点，报11019.30点，跌幅为0.21%；标普500指数跌0.58点，报3372.85点，跌幅为0.02%。美国零售销售的反弹速度在七月份放缓，表明新冠病毒病例激增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经济复苏降温。根据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零售销售环比增长1.2%，六月份的数据上修为增长8.4%。美国七月的工业出产环比增长3%，相比之下，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测为增长3%，前值为增长5.4%。美国七月制造产出环比增长3.4%，此前经济学家预期为增长3%，前值为增长7.2%。近日，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要求对陷入困境的各州提供约10万亿美元的援助，但白宫表示反对。如果双方未针对这一点妥协，几乎就不可能针对新的联邦新冠病毒纾困计划达成协议。具体来看，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提议将其原本总额为3.5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提案削减约三分之一，但仍坚持要求对各州、各市以及其他地方当局提供协助。近日，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欧元区六月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跃升至212亿欧元，约合250亿美元。原因是在新冠肺炎期间导致全球贸易下滑的形势下，欧元区商品进口的降幅超过了出口的降幅。欧盟统计局周五表示，欧元区在2020年的第二季度还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就业下降。另外，该局还确认欧元区第二季度的 GDP 出现了创纪录的下降，与今年第一季度 GDP 下降相比超过了 12.1%。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六月份的贸易顺差高于上年同期的194亿欧元，相当于五月份的94亿欧元的顺差两倍多，并远超了市场预期之前的126亿欧元。这是由于六月份的进口额下降了12.2%，抵消了出口额下降10%的影响。另外，欧元区19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也减少了很多。六月份这19个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额为1506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3%。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六月份的贸易顺差是207亿欧元，也是由于进口额的降幅大于了出口额的降幅。在其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当中，欧盟和英国的贸易额减少，而英国已于1月31日脱离了欧盟。另外，欧盟与美国的贸易额也大幅度下降。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的就业人数也减少了490万，几乎完全集中在实施严格疫情封禁措施的第二季度，就业人数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欧元区19国实施的就业保障计划大体遏制了空前经济萎缩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失业率的增幅与美国相比更加温和。欧洲央行预计，参与短期就业计划或被临时裁员的人可能无法完全回到先前岗位，因此失业率将有可能上升。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于当地时间8月14日在该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生产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目前看，我们的粮食库存比较充足，今年的夏粮也实现了丰收，创历史新高，夏粮的产量比上年增长了0.9%。总的来看，这些年农业投入逐步增加，粮食稳定还是有比较好的基础，全年食品价格保持稳定是有基础有条件的。该发言人进一步表示，七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了85.7%，猪肉价格的上涨是因为随着企业复工复产，餐饮服务逐渐恢复，猪肉的需求有所扩大。总的调查情况来看，生猪存栏量是逐季上升，但生猪生产供给还处于一个紧平衡，高位运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总的来看，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其他有关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了0.4%，降幅比一至六月份收窄约0.9%。一至七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为671万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少增了196万人。七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六月份基本持平。其中25至59岁人口调查的失业率约为5%，下降了0.2%。一至七月份，社会的消费品总额，零售总额是204459亿元，同比下降了9.9%，降幅比一至六月份收窄1.5%。根据深交所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深交所计划于8月24日组织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深交所将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与市场各方同心协力，推动创业板改革稳起步、开好局，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今日，根据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的新鲜出炉，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首次超过了美国。今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中国企业又新增加了4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的冠军。在经营情况方面，今年上榜的企业中，平均利润达到了35.6亿美元，平均销售收入达到了669亿美元，均比上年有所上升。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上榜企业的净资产以及平均收入都超过了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根据澳联储的预计，到2020年年底，澳大利亚整体失业率将自1994年以来首次升至 10%， 并在2022年之前保持在 7% 左右。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个股方面。香港恒生指数公司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阿里巴巴纳入恒生指数。此外，小米集团、药明生物也纳入了恒指。百度的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是在非 GAAP 的准则下为50.8亿元，同比增长了40%，营收是260.3亿元，同比下降了1%，营收利润指标均超过了市场平均预期。但是百度预计在第三财季营收介乎于263至287亿元之间，低于预期的275.7亿元。近日 SOHO 中国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与投资者就2020年3月11日公告中提及的潜在交易所进行的讨论已经终止，迄今并未就潜在交易的条款达成共识。SOHO 中国表示，截至目前，公司与任何第三方并未就潜在交易订立任何正式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不再就潜在交易的进展刊发每月的更新公告。爱奇艺在周四公布的财报当中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调查该公司，并要求该公司提供2018年1月份以来的财务记录。同时，爱奇艺表示已经针对做空者 Wolfpack 的指控聘请了顾问，无法预判 SEC 的调查持续时间和结果。此外，爱奇艺第二季度营收略低于市场预期，但每股亏损幅度好于市场预期。房多多第二季度营收同比下降了22.2%至7.377亿元人民币，同比转亏，净亏损约为1400万元人民币，而上年录得净利润8500万人民币。中汽系统第二季度 净销售额为8320万美元，同比下降了21.3%。其中，传统转向产品的净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8.5%，规模净亏损是410万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为250万美元。根据沃伦·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在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的一份监管文件当中显示，该公司出售了一些美国的最大银行的股票，大幅度的减持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并清仓了高盛集团的持股。这份监管申报文件介绍了截至6月30日伯克希尔哈萨韦对在美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文件显示，该公司最近新买入了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巴里克黄金公司 Barrick Gold Corp 的2090万股股票，其价值约为5.636亿美元。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黄金价格周五收盘下跌，原因是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上涨，同时金价本周出现了10个星期以来的首次单周下跌。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20.6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949.80美元，涨幅为1.1%。白银价格也下跌了1.63美元，报收于每盎司26.089美元，跌幅为5.9%。美元汇率周五下跌，并未能对黄金的价格形成支撑。而通常情况下，美元的汇率下跌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因为持有这些货币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在纽交所的其他金属交易当中，铂金的价格下跌了2.4%，至每盎司959.10美元。钯金的价格下跌了3.3%，报收于每盎司2143.80美元。下面让我们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下跌了23美分，报收于每桶42.01美元，跌幅为0.5%。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十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下跌了16美分，报收于每桶44.80美元，跌幅为0.4%。根据 IEA 周四公布的报告显示，预计2020年全球原油需求将同比减少每日810万桶，至每日9190万桶。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周三发布的月度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石油和液体燃料需求增幅将下降910万桶每日，至每日9060万桶。好，我们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全球大公司动态。恒生指数公司公布最新的一期指数结果显示，阿里巴巴、小米集团和药明生物将入选恒指，而信和置业、中国旺旺和中国神华将遭剔除。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小米集团、美团点评或纳入恒生的国企指数，同时剔除国药控股、比亚迪股份、中信证券。腾讯占比从11.48%减少为10%，阿里巴巴持股占比为5%，小米集团持股占比为2.59%，药明生物持股占比为1.75%，友邦保险持股占比从10.42%减少到了9.96%，汇丰持股占比从8.86%减少为8.14%。沃伦·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二季度只有一项新建仓标，就是巴里克黄金，占伯克希尔持仓的0.3%。苹果公司 Apple Inc 计划提供部分服务的套餐选项，如果用户订购服务套餐将享有折扣。苹果公司最快能在今年十月份推出新款 iPhone 时一并推出服务套餐，可能包括捆绑 iPhone Apple Music 和 Apple TV 加的基本套餐，以及加入 Apple Arcade 服务项目、游戏服务项目、Apple News 加服务和 iCloud 存储的高价套餐。苹果还将考虑推出在线健身课程的订阅服务，该服务可能会为 Peloton Interactive Inc. 和其他公司推出的服务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onics 14日发布经营公告，公司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为 10.58 万亿元韩元，约合89亿美元，同比增加了5000万亿韩元，创历史的新高。三星电子上半年通过研发投资在境内取得了3240件专利，在美国取得了4234件，同期设施投资 17.1 万亿韩元，其中半导体为 14.7 万亿韩元，显示器为 1.6 万亿韩元。公司在韩职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截至6月底共有员工 10.6 万余人，较去年同期增长 0.9%， 同样创历史的最高值。亚马逊公司的云计算部门周五表示，已经推出了一项商业服务，允许数以百万计的客户使用三家科技公司打造的量子计算平台。Amazon Braket 是 Amazon Web Services 的一部分，允许现有的 Amazon Web Services 客户在其云端试验 D-Wave System Inc. IonQ Inc. 和 Rigetti Computing 的早期量子计算器。大众 Volkswagen 已经开始扩建位于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工厂，将其建设成北美电动汽车中心。为了将其建造成北美电动汽车中心，大众很快将为该工厂配备一个独特的工程设计、工程和设计的中心。先进的高压实验室将用来设计和测试未来在美国所组装的电动汽车所需的电池和电池模块。大众在该工厂所生产的电动汽车将采用 SK 创新公司所生产的电池。SK 旗下的这一家公司将在乔治亚州为大众生产组装电动汽车所需要的电池。花旗集团 Citigroup 向路华农公司 Revlon 贷款人误付了近9亿美元，目前正在要求退还这笔钱。路华农公司的贷款机构周三就该公司的债务重组策略起诉了该公司。周四意外得知他们在2016年发放的一笔贷款已被全部偿还。花旗高管很快的要求退还这笔钱，称这笔钱是由于笔误不小心支付的。上述贷款机构为了获得这笔贷款的全部本金和应计利息，路华农公司与提供2016年这笔贷款的贷款人之间一直存在的争端。在新冠疫情导致旅行活动大幅度减少之后，那些为波音和空中客车供应飞机零部件，也为航空公司供应发动机备用件和遮光板等一应用品的企业也在迅速收缩。伯克希尔旗下的 Precision Castparts 本周成为最新一家公布大规模裁员的供应商。这家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商表示，今年年初以来已经裁员了约10000人，占其公司员工总数的 30%。 伯克希尔对2015年收购的 Precision Castparts 进行了100亿美元的减记操作。西门子宣布在中国实行以灵活工作为核心的未来工作模式，为了应对疫情和保证安全社交距离，灵活工作凸显出了众多优势，并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因此西门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决定在全球推行全新的工作模式，支持全球各地员工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实现每周平均2到3天的灵活工作，并将其作为公司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之后的永久标准。在中国，这一全新的模式使得员工实现更加灵活、高效、低碳的工作方式。赛默菲舍尔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宣布其对诊断测试制造商凯捷的收购终止。按照合同条款规定，凯捷应赔偿赛默菲9500万美元。赛默菲舍尔于2020年3月3日正式宣布收购凯捷，但此后新冠疫情一步步改变了整个诊断测试行业，凯捷的测试需求也由此激增。7月中旬，赛默菲舍尔和凯捷表示双方已经修改了收购协议的条款，将报价提高。由德国政府和比尔盖茨支持的德国新冠疫苗研发公司 CureVac 周五正式登陆了纳斯达克，以16美元的价格发行了1330万股股票上市，筹资金额为2亿美元。CureVac 当日高开175%的报，高开175%，股价报44美元，盘中最高触及了56美元。截至周五收盘 ，CureVac 的股价报收于每股55.9美元，涨幅为249.38%。今年6月份，德国政府宣布向 CureVac 注资3亿欧元，从而获得该公司23%的股权，以防止该公司被美国收购。格兰苏史克还在7月份宣布向 CureVac 注资1.3亿英镑，获得该公司近10%的股份。亚马逊公司周五表示，将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推出在线药房服务，这是该电商巨头扩大其在印度市场触角的最新举措。这一名为亚马逊药房 Amazon Pharmacy 的服务将供应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基本医疗器械和传统的印度草药。上个月，亚马逊宣布将在印度开设10个新货仓，并开始提供汽车保险。亚马逊印度还是首次成为最大的在线智能手机渠道，市场份额约为47%，将其竞争对手 Flipkart 甩在身后。美国加州一家上诉法院周四裁定，一名妇女从 Amazon 网站上购买有缺陷的笔记本电脑电池起火，造成她3级烧伤。虽然该电池是从一个第三方商家那里购买，但作为平台方的亚马逊也可以被追究责任。这一裁决将对亚马逊造成严重打击，该公司多年成功地击退了一些诉讼，这些诉讼试图对第三方商家通过其网站销售的有缺陷产品造成的伤害和财产损失追究亚马逊的责任，但加州法院的裁决将使其在今后的类似诉讼当中更难逃避责任。京东旗下子公司京东物流将以30亿元的价格收购在中国专门从事限时速运服务和跨越速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跨越速运采用全网直营方式，运力网络覆盖全国，拥有1.7万台运输车辆，5万余名员工。直营网点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城市。到了2020年，跨越速运已经拥有13架全货运包机，同时与东航等国内10家航空公司达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全日空的母公司 ANA 控股就筹集5000亿日元规模资金，开始与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3家大型银行展开磋商，筹资额具有弹性，最终可能会超过5000亿日元。新冠疫情扩大导致以国际航线为主的需求遥遥无期，此举意在提升财务健全度，为长期化做准备。为帮助共享办公平台 WeWork 度过新冠疫情的难关，软银集团将向其增加11亿美元的投资，此举将帮助 WeWork 实现可用现金和未备现金承诺总额增加到41亿美元，这笔投资将以担保票据的形式进行。虽然 WeWork 第二季度营收增长9%，达到了8.82亿美元，但却低于第一季度的11亿美元。该公司第二季度的会员也较第一季度减少了12%，至61.2万。在去年 IPO 计划搁置后 ，WeWork 一直在努力压缩成本。好，我们来关注几个财报的信息。李宁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的业绩，公司实现收入61.8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了1%。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是6.83亿元，同比下滑了14%。按比较基准，权益持有人应占净益利润上升约22%，至6.83亿元。中国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格林酒店集团公布截至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第二季度财报，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1.4%，为2.16亿元，约合3057万美元，净利润为9372万元人民币。Coach 母公司 Tapestry 公布了截至2020年6月27日财年的第四季度业绩，集团季度总营收从去年的同期的15亿美元下降至7.15亿美元，净亏损为2.938亿美元。其中 Coach 的收入是5.17亿美元， Kate Spade 的收入是1.64亿美元 ，Stuart Weitzman 的收入是3330万元。中国市场的强势复苏和在线渠道的良好表现，加上该集团迅速的控制成本措施，弥补了在疫情中整体下滑的态势。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公布了截至7月26日的第三财季业绩，当季净销售额是13.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35.62亿美元同比增加了23%，当季净利润为8.4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5.7亿美元增加了47%。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